奇使徒第六课。使徒事工，使徒基因的关键特征之一是无所畏惧，这也是我在萨穆尔博士、雷克博士等人身上看到的突出特点，他们愿意冒险。我必须再次强调，本次会议的目的不是提供信息，而是让你们能够学习，甚至现在就开始吸收和同化这些事工的基因，向患血漏病的妇人汲取神的美德，从耶稣那里汲取神的能力，从而得到医治一样，你也可以将使徒事工的基因融入自己的生活，从他们所做的事中获得能力。传福音者的工作是出去传道，拯救失丧的人。不管是向一个人传道，还是面对成千上万的人，传道人的心声就是帮助人迷途释返。所以，如果来了一个传道人，不应该是你带着你所有未得救的亲朋好友来听到，让传道人带他们得救。你可以这么做，是目的之一。但另一方面，传道人来的目的应该包括你从他那里得到传道的基因。所以你会和他一样感受对失丧者的负担。你在听和看他们传道时，你会明白会得到这些基因。这一面是通过他教导出来的，一面是通过自己捕获抓取得到的。抓取的意思就是门徒的基本定义。门徒是学习者，是学生，但关键是他们并非从老师那里一门一门学习课程，而是他们抓住了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导师的灵。这就是为什么你通常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判断对方是谁的门生。如果你熟悉外面那些有名有姓的牧师，你可以知道他们在谁面前受教，他们的声调动作会像他们的老师。你能看出杰瑞·萨维尔是在肯尼斯·科普兰的带领下长大的。你可以分辨谁坐在肯尼斯·科普兰的门下，谁坐在肯尼斯·哈根的门下。根据他们的言行举止，你会开始有这种联想。当然，与一个人相处足够长时间，观察他们，效仿他们，并开始像他们那样行事，这还是很肤浅。你表现得像一个人，并不意味着你能够完成他能完成的事。同时，你要得到对方的基因，并不一定需要对方接受你为他的所谓门徒，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决定在于你。我记得在90年代末，我坐在沙发上看 A. 艾伦、杰克·科伊、威廉·布兰汉等人的视频，其中主要是杰克·科伊和 A. 艾伦。我收藏的视频最多。杰克·科伊的儿子史蒂夫·科伊曾经是我的牧师，现在我也和小杰克·科伊一起服侍，我和他有联系，去过他们的教堂。那时胡安妮塔·科伊还活着，我从史蒂夫·科伊和他妈妈那里得到了很多杰克·科伊的视频。我坐在沙发对着这些视频可以看到凌晨2、3点，有时会睡着，醒来又回放。就这样一遍又一遍，我坐在那里，观察杰克·科伊的举动，并没有刻意模仿他。他与我完全不同，他嗓音低沉，身材魁梧，狂野不羁。他的举止和我截然相反，因为我一直都是比较安静、小巧、平和的人，不喜欢大喊大叫之类的。但我必须突破自我，让圣灵在我身上运行，我开始学会大声说话。等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之后，我实际上可以安静下来，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我并非只是外表模仿他。我记得自己坐在沙发上，看着杰克·科伊，看着艾伦，心想：神啊，我们现在看不到这样的结果了，我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这才是人们需要的。我说的是艾伦把人从轮椅上拉出来，从担架上的人身上拉下毯子，抓住他们的手从担架上拉起来。医治过程中，有的孩子天生没有骨头，真的没有骨头，他们的腿蜷成一团。他把孩子抱起来，奉耶稣的名痊愈， 放在地上，孩子摊成一团，再抱起来，奉耶稣的名痊愈，再放在地上，几次循环后，一次孩子落地后，腿上的骨头开始成型，他站了起来，孩子就这样痊愈了。我们必须拥有这种能力，这正是教会所需要的。所有这些在五六十年代常常在电视上播出，每周都会播放。然而教会没有守住这块阵地，我们放手了，让新世纪和其他一切进来，把这些东西都排挤掉了。现在教会已经走得太远，实际上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倒退了，更多的是看重狂热、兴奋、好音乐等这些东西。但就成果而言，大多数事工的成果都远不及艾伦、科伊或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坐在那边看边想，神啊，我们必须拥有这个。我不在乎恩赐，我不在乎如何得到，但我必须拥有这个。我也没有试图模仿他们。我开始服侍时，自己从未经历过那些情况，只知道模仿视频中前辈们的做法，而且很有效，我就是这么上路的。现在我的举止和以前不一样了。在那之前，我还没有在萨穆尔博士手下接受过培训。我现在的做法，如何传道等，更多是受萨穆尔博士的影响。有的时候，我甚至在说话的时候，能听到萨穆尔博士的声音，我就会想他说过这句话。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五分钟前问我，我不可能告诉你他说过这句话。但是现在，我能记得听到他说过同样的话，因为我经常和他在一起，会得到他的这种基因。这也是我搬去南本德的原因。当年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我们在约翰·奥斯丁的教堂见到萨穆尔博士，他问我什么时候能到南本德。我说我会尽快。他说你到了就来见我。没有工作，没有应酬，没有车，什么都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们破产了。我对妻子说，我得走了，我要去跟随萨穆尔博士。我将妻子和孩子寄宿在北德克萨斯州妻子姐姐家，自己坐上公共汽车去了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在教堂门口下车后，拎着行李走进去说，我要见萨穆尔博士。我没有预约，只说他知道我会来。于是我就进去见了他，在那里待了五分钟，很快就澄清了一些事情。我几乎什么都没说，可能只说了三个字，没有告诉他自己没有工作，没说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了德克萨斯州，什么都没说。因为那不是他的责任。接下来，我立刻在教堂里的一户人家找了个住处，找了一份剥玉米的工作。如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很不容易，尤其是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第一天结束的时候，我的手就被割得七零八碎，这才明白必须戴手套。不久之后，我开始在教堂做志愿者。只要能接近萨穆尔博士，我甘愿做任何能做的。我去那里不是为了去圣经学校，是为了和他在一起，没有任何其他期待。他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没有要求私下交谈。他是个大忙人，我是个无名小卒，我不指望他会给我时间，我只想看着他，无论他在哪里，无论他在做什么，我都是他的影子。我与他的距离远到不会打扰他，但又近得可以听到他说的每一句话。那时我不指望他为我做什么，只是倾听和观察他在教堂里的一举一动，以及他如何服侍人。如果他把圣经遗留在什么地方，我会拾起来跟在他后面，在他问及的时候立刻递给他，因为我在看着他。就这样，工作稳定后，我租了一间公寓，将妻子和孩子接过来。他对此一无所知。我自愿晚上守候祷告线。有个星期六晚上，我们的老爷车坏了，没法去守望祷告线。星期天一早，我们坐公交车去了教堂。 无论何时我们去教堂，他总是在场。他一般早上4:30就到了教会，所以进门就碰到他。他看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昨晚祷告线没人，你在哪里？我说，我们的车坏了，看起来已经报废。他听到后马上转向他的姐夫莫菲兄弟说，5点前给这对夫妻准备好一辆车，我不是说也许。然后就留下我们走了。莫菲弟兄说，我们有一辆车，虽然不是辆好车，但能开。萨默尔博士甚至对我们一无所知，就把车给了我们。他只知道我应该守在祷告线上，任何阻止我的事情都不符合神的旨意，所以解决它。我在萨默尔博士身边耳濡目染，学习了信心的功课。就像我告诉别人的那样，我在塔尔萨学到了信仰，在南本德学到了信心。被教导和学习并认识信之间是有区别的。萨默尔博士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一无所谓，无所畏惧。无畏带来信心和勇气。使徒的基因带有一种非凡的属灵权威之勇气，这种胆识流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徒在属灵问题上的大胆立场自然会吸引一些人，同时也会冒犯另一些人。萨默尔博士常说，别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他人的头脑里，不要依赖人们对你的看法，不要担心如何取悦人。无论如何，你会让一些人爱你，一些人恨你。当巴拿巴和保罗出现时，人们先是崇拜他们，接下来想在十字架钉死他们，或者想用石头砸他们，把他们投入监狱。耶稣也是如此。那些对他说何撒那的和一周后说钉死他的是同一群人。所以不要担心别人说什么，肯定或否定。人对你的评价不代表你的本质，不要接受他们说的话，无论是坏话还是好话。我们有一种倾向，拍人肩膀说，对，你说的完全正确，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在人背后捅刀，像条脏狗。谁都没错，对吧？神告诉你，你是谁。别在意别人怎么说，不要为自己辩护，让神为你辩护。正如大卫·克罗克特常说，先确定你是对的，然后继续前进。这就是我给你的圣经建议。只要确定自己是对的，就义无反顾，别停下来。提摩太后书1:1起，凭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孩子提摩太。愿恩典、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听见了吗？使徒保罗说，他接续自己的祖先侍奉神。换句话说，侍奉神是我家的血统。然而，这位以清洁良心侍奉神的保罗，就是那位曾经破坏教会、抓捕基督徒、把他们关进监狱、毫无疑问间接杀害过他们的扫罗。他甚至说过，我们未曾亏欠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要么他是个撒谎的人，并且谎言被记录在圣经里，要么他已经完全认同了自己新人的身份，以致以前的扫罗已不复存在。你会意识到，除了在异教徒面前和在某地方官面前，保罗从不提及他的旧生活，而总是提到他在基督里的身份。他从不谈论他的早年生活。圣经关于这方面记载最多的是《使徒行传》，记录保罗对不同的人、对菲斯都等人，甚至对凯撒说过这之类话。但记录这些的是路加。如果路加没有记录，我们今天可能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保罗写给他的门徒提摩太的信。3节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昼夜祈求的时候 不住地提到你，纪念你的眼泪，渴望见你，好叫我充满喜乐，记得你里面无畏的信心。保罗如此说是夸耀提摩太，表明自己知道他心里有什么，知道他是谁。说实话，按照当时的情况，保罗应该是需要安慰的那个人，因为他当时正经历一些逼迫，但他却说，记得你里面无伪的信心，就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里面的，我深信也在你里面。意思是，我认识你的祖母，认识你的母亲，我知道你和他们拥有同样的信心，我知道他们在你心里注入了什么。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精明自守的灵。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希腊语中的胆怯就是惧怕的意思。圣内里森说，如果你没有被赐予胆怯的灵，而是能力的灵，那么你所得到的灵是一种无法被吓倒的灵，因为胆怯意味着被恐吓。很多人胆怯是因为被恐吓了。神没有赐给你一种会被恐吓的灵，神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灵。加拉太书说，神子民应该温柔，但温柔不是胆怯，温柔是有控制力。换句话说，它是约束的力量，是一种受约束的能力。驯服是恐惧，是害怕说出来，因为你害怕会发生什么。你没有被赐予顺服的灵或恐惧的灵，你被赐予了刚强、爱和有节制的灵。精明自守的灵是指你有健全的思想，那是一种灵，不是你自己的，是基督的思想，基督的灵。所以关键是要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使之与基督的心思意念相同。当你的心智更新为基督的心智时，你的心智就是健全的，因为它具有基督之心的特征。正因为这样，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主的囚犯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福音同受苦难。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被赐予的不是胆怯的灵，但在哥林多后书二章三节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人们会说，那不是信心的陈述。没错，那不是信心的陈述，那是事实的陈述，表明他正在经历一些事情。我认为教会真正需要的是明白神的标准。有些时候我们都会经历一些事情，可能感觉自己动摇了。我知道动摇不是一个好词，但仅仅因为你感觉正在受到攻击，诸如此类，要知道你以前也受到过攻击，现在你在这里经历了攻击，无论发生了什么，也许你受伤了，也许你伤痕累累，但无论如何，你仍在前进。你必须意识到，在基督里的你一直在前进，你没有放弃。我不会听你抱怨，你不知道我在经历什么。我没必要知道你在经历什么，我只知道现在你在这里。听着，是，如果你放弃了，你可能会想，我已经放弃了，没有希望了，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如果你真正放弃了，你就不会在这里，明白吗？你在这里就意味着你没有放弃。敌人试图欺骗你，说你把事情搞砸了。他会试图告诉你，还记得你那个糟糕的念头吗？还记得你觉得行不通的时候吗？好吧，那只是怀疑，你不要深入。不，你仍在神的旨意中，你仍然在与神往前。他不想你动摇，无论你是否在动摇。但以理书中那三个希伯来孩子确实曾在火炉里。现在想想，当王说，你们要么跪拜，要么被扔进烈火的窑里。他们怎么回答呢？ 他们说，尼布贾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大多数有信心的人说孩子们后面的话没有信心，但事实上，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们凭着信心灭了烈火的猛士，对吧？所以重要的不是你说话的方式，而是你内心的想法。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会经历这一切，但你无法吓退我们，我们要与神同在，我们的神必拯救我们，即使他没来拯救我们，我们也不会低头，因为这是我们对神的侍奉。这就是你在环境中必须要有的心态，必须能够说，圣经是这么说的，这就是我要走的路，即使结果并非按我的意愿，我还是会走这条路，因为我明白，我能读懂，我看见了，你无法阻止我。当人们带着这种情况来问我，我们祷告了，但看不到任何改变，我们该怎么办？你期待我说什么？听着，我不是代表约翰·雷克，也不是代表库里布雷克，我代表耶稣。我只能按我所代表的人说话。我是神国的大使，作为大使，我只能代表我所出使的国度阐述立场和政策。我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不能说，是啊，看起来这对你来说行不通。我不能这么说，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如果你说，别再当大使了，直接告诉我你的想法就好，我会说，抱歉，我只能这么说。感谢神，你来这里不是为了听我说什么，而是为了听神会怎么说。所以，让我们看神怎么说。神说，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他都会带你走出困境。神说，一人多有患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这就是我要回答你的话。有没有我不知道答案的情况呢？有，我们学过很多答案，但同时，无论如何，我都无法为你找到不同的答案。我无法想出别的答案。我们的问题是，几乎每次我去任何地方都正在有人去世，所以我去教导圣经真理。人们有时问我，周六前你在哪里？某某去世了。很抱歉，隔了这么久我才来，但我当时不在场，不知道所有细节，只能听你的说法。通常人不会告诉我所有细节，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就像一场车祸后，警察会尽可能多询问目击证人，希望从所有这些信息中拼凑出事情的真相。通常不会只听取一个目击者的证词。我不能一遇到这种情况就说，好吧，事情应该这么做，那么做。那种情况下，我最多只能是猜测。有时我能够根据你说的一些事情，肯定在某些点做错了。是决定性因素吗？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哪一点有问题，或者说是的，你做对了，完全正确。如果你按照你刚才告诉我的去做了，那么就我而言，就我所知，它应该有效。所以显然这里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不能只提供一个适合你的方案，我必须告诉你真相，无论你感觉好还是坏。我不能跑来跟你说，神的花园需要再开一朵花，所以他把你的孩子接去了。所有这类说法都是为了让你感觉良好，却牺牲了神的真理。我们不能这么说。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我知道绝对不是神杀死了你的孩子。我确知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以前声明过，我知道是撒旦夺走了我女儿的生命，人们对此感到不安。我不是说因为撒旦杀了我的女儿，他就下了地狱。 不知如何，人会认为如果撒旦杀了人，就把那人带进地狱。我说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女儿在哪里，我确切地知道她在哪里，我也知道是谁杀了她。我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不是他的计划，不是他为了成就更大的计划。现在你必须决定圣经上的真理是否仍然正确，这是你必须决定的。如果这话仍然正确，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让撒旦从你身边偷走的生命成为他从你身上夺走的最昂贵的生命，并追捕他，让他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全部。我不知道所有细节，但我可以告诉你，追捕魔鬼，让魔鬼为他偷走的一切付出代价，这就是你现在唯一能做的。通常你无法改变过去，所以必须继续向前。我希望自己在人死发生前到场，但还没有做到。但在某个时候，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必须相信神的话，践行神的话。神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与神一起，手按病人就必好了。我们可以命令死人复活，他们就会活过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见证了9个死而复生的人。我们可能为50个死人祷告过，有9个复活。其他41个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只知道那9个还活着，并且在说话。他们很高兴我们这样做了，庆幸我们在第一次遭遇失败后没有退缩。我曾经在为死人祷告，但没有结果，还是死了。我对使死人复活一无所知，不知该如何继续。于是我停止为死人复活祷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能给人们虚假的盼望。大约3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为任何人祷告。整个过程中，神一直试图跟我说话，但我不想跟他说话，因为我没有答案，也没有看见果效，不知道如何往前。最后，神终于让我明白了。他说，在你站起来重新出发之前，还要有多少人死去？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坐下来自怜自哀的每一秒，那些我们本可以帮助的人，本可以活着的人都在死去。我失去了一个人，然后失去了更多人。我曾让敌人抓住一个失败，把它变成一种失败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把失败看成一个事件，把失败化成动力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不得不决定，我选择相信神的话。我不在乎被人按手后的人是否立刻就死了，我会相信神的话，继续按神的话做正确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我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我能找到更真实、更准确的东西，我会这么做。但我搜遍了所有资料，没有找到任何其他更接近真理的东西，尤其是同样有效的方法。其他事工有人来找我，说这比我们之前的方法更有效，所以我们坚持这个方法，并不断追求它。使徒的希腊文是 apostolos， 在史特朗经文汇编中的编号是652，字面意思是代表、具体或特指福音的大使。这就是它在圣经中的起源。正式名称是基督的特派员。它不仅是圣经用词，当时希腊用语指的是军事外交官。我们这个时代，军事和外交分别执政。外交一旦失败，就会派遣军队。糟糕的是，军队试图赢得战争，外交官总是试图进行和谈，这使军队无法真正完成他们要做的事情。但在过去，军官和外交官是同一个人，基本上他们是被国王派去执行使命的人。去外国政府宣讲投降的条件，不是派一个使徒去谈判。使徒不谈判，他们颁发命令。我不是说他们是独裁者，而是说他们奉召出使，宣告规则或投降条件。他们不会去谈判。让我认真告诉你， 无论是面对医治或是面对魔鬼，任何情况发起谈判的人已经输了，明白吗？你不能和魔鬼谈条件，不要跟魔鬼说，魔鬼，只要你不犯我，我就不犯你，我们相安无事。我不想挑起战争，不想引火上身，好像每次我开始为病人祷告，都会惹来一群魔鬼攻击我。你猜怎么着？他们迟早会来攻击你。二战时期，一开始犹太人就表明自己中立的态度，保持和平，我不阻止你们侵犯别人，只要别来碰我们。结果首先中枪的吉普赛人，慢慢转移到其他人群，各地的各种团体，甚至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异端邪教开始被对付和驱除。当时的犹太人仍然麻木不仁，只要自己没事就好。当其余异类全部除掉后，只剩下犹太人，然后他们犹太人被掠夺。魔鬼不会忘记你们，他一次夺走一块和平，他一般不会同时攻击所有人，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发动战争是愚蠢的，他往往一次夺走一件事情，步步为营，逐渐夺走你的邻居，夺走你的亲人，会发动袭击夺走你的某个家人，在全国各地夺走人。他可能暂时不会惹任何你看得见的人，使你眼不见心不烦。他会开始偷窃、杀害、毁坏人的生命，用癌症或任何能控制人的东西杀死你的亲人。你逐渐从各方听到已经成为历史的坏消息。我的兄弟死于癌症，我的表弟也死于癌症。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接受某个事实，是我家的亲人也会因为癌症去世。这件事的真正含义是，仇敌正在筑起一座堡垒来对抗你。如果你追随神，如果你努力寻求真理，让我告诉你，他不会马上来直接针对你，他擅长各个击破，从各个方面打击你，迫使你以某种方式思考。其实这就是老式的格斗游戏，在比赛前说些垃圾话，互相盯着对方的脸，在精神上先声夺人，在出拳之前打败对方，使对方在意志上退缩，甚至产生放弃思想，让对手相信自己无法触及你，你一定会打败他们。一旦你有了这种心态，对方已经被打败了。然而对方也可以一样这样对你使用心理战，试图让你意识到，我打败了这个，打败了那个，我也可以打败你。他建立起这个堡垒来对付你。你必须先声夺人，说我知道你在外面对人们做了些什么，但我不会让你得逞，我不会等你出现在我家门口，我会去找你攻击你。如果你主动出击，对方通常会忙于防守，无暇组织进攻。先下手为强总是更好。我不想太自然地这么比喻，我不是说这就是事实，姑且这么说吧。如果你把魔鬼当作家长，把邪灵当作他的孩子，那么你让他的孩子看到你在他的领地上打败他，总比让你的孩子看到魔鬼在你的家门口打败你要好，你明白吗？你公开的示威，一旦你打败了他，那么所有其他的小鬼都会灰溜溜地逃跑。你打败了镇上最强壮的魔鬼，你猜怎么着？其他的都不想惹你。这对你来说必须是真实的，因为你不会允许它发生，所以你要向敌人开战，不要等他来找你。一般来说，战争都是靠进攻取胜，而不是靠防守。把敌人消灭在他的地盘上，不是在自己的地盘。你必须奋战，必须有决心，这就是使徒基因赋予你的，赋予你战斗的能力，战力的能力，让你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去面对敌人，睁眼看他被击败，却绝不退缩。使徒这词的用意是一位被国王派去执行使命的人，去外国政府宣讲投降条件，不是去谈判。使徒是位军事外交官，被派去传达一个国王的政策， 并以该国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当警察拦下你，你之所以会停下来，不是因为他穿着警服，是因为你知道他只需要打开无线电就能得到大量帮助，他拥有整个城市、州或其他任何必要力量为后盾，可以提供他所需要的任何帮助和支持来制服你，来展示他的权威。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你必须坚持自己在基督身体和灵界中的地位，这样敌人才会通过耶稣基督承认你的权柄，也臣服于你。他就不会像对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那样对你说话。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却是谁？你得让敌人知道你的名声。当时保罗根本不在场，但他在灵界已经树立了威信。你需要在地狱树立名声，让敌人知道，你可能想去隔壁，但你不会想来我这里。但如果你是到隔壁，我也会去参战。约翰·奥斯丁去世前，我在休斯顿听过他这么说。他说他看见一些恶魔在街上走，魔鬼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小邪灵，他们一群一群进去沿街的房屋。来到某栋房子，魔鬼看到邪灵上了他家的人行道，赶紧制止，把他们叫回来说，这家不能去，里面住着一个基督徒，他会把你的牙齿打掉。这就是你需要建立的名声，让鬼魔望而却步。你必须在地狱里树立名声。接下来我们还会谈到很多事情，包括使徒基因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影响。说到对齐使徒，不是只有去做这个做那个，我们必须意识到有些负面的东西需要确保被磨砺和消除，然后把正面的东西更充分地展现出来。我告诉你们，这不可能是寻常的，常规行不同，看着爱的人死去，在人看很自然，这不是我们，不是基督徒，对于基督身体这很不正常。对我们来说，正常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基督徒的正常。赢了不奇怪，输了才是意外，失败是不正常的。有人说，不用担心，他们怕你胜过你怕他们。你必须用这种方法让灵界认识你的地位。还记得圣经怎么说魔鬼吗？圣经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也信，却是战兢。魔鬼因耶稣的名而战兢。当你说出耶稣的名字时，你不会战兢。为什么？因为你与他相连，你不怕他，你与他同在，他与你同在。魔鬼怕耶稣，所以他们战兢，因为你与耶稣相连，所以他们也怕你，只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这一点，他们想让你怕他们。他们试图装出一副自己多么霸道、多么强悍的假象。你需要让他们知道，来吧，尽情炫酷，当我奉耶稣的名击败你时，会让我看起来更光彩。你是你所居住地区的主宰，因为你是地的统治者，圣灵住在你里面，让你管理一座城或五座城，甚至十座城。如果你忠信，他回来时还会给你加码。我说的是，你忠心站住和执行他给你安排的统治地位和责任。这样，无论你现在在行使什么权利，当他回来时，他会扩大你的权利，称赞你这个又精明又忠信的仆人做得好。这不是我们都想听到的吗？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